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想到主啊，真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进行这样子生命的联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也不光是替我们的罪死了，主耶稣死里复活，主啊，今天坐在天父你的右边，成为我们真的是所有在基督里面人的代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这样子的真理里头是何等的简单，又是何等的丰富，包罗万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在今天的时间里头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将主你自己的恩典更多的开启在我们里面。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幅图画大家可能还记得哦。这幅图画是在上一次讲那个，这应该是几年了，差不多有三年了吧，两年多前讲那个，就是罗马书第一到第五章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幅图画。这里头也有个小小的故事，这幅图画实际上是岸村设计的。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就是我们那个讲到的音频文件，我就想设计一个 cover， 然后后来我给岸村讲了一下，他设计了这样一个，我感觉这幅图画有点悲壮啊，所以我就没有选择这个，但是这幅图画还是设计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罗马书上次讲到因信称义里头，把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个工作凸显出来。这一次呢，我们其实就是接着讲罗马书接下来的五到八章，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死里复活。其实罗马书当然就说是一开始对恩典有所认识的时候，我记得还是在以前的教会里头就把罗马书蛮系统的讲过，在主日学我们教会过后也有应该有罗马书查经过，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我把罗马书前几章一到五章讲完之后，其实心里一直就知道接下来这一段一直就是知道要来讲的，但是呢一直都觉着好像觉着还不是时候啊，还不是时候。这次回国待了几就是好几个星期，在中间的时候也考虑到接下来讲什么，一直也没有其他的题目，所以呢就觉着这个时候心里头觉着可以讲的，而且呢我也确实觉着这个时候差不多到了，因为。对罗马书五到八章，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非常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啊。如果是这几段经文不明白的话，很难基督徒的生活进入到新约圣经里神为我们所设定所成就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头。我们教会呢其实从各个层面已经多次讲过这几章，只不过没有很仔细的这样子来讲。所以过去我们所讲的一些观念，尤其是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啊，对于理解这几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当呢很多那些背景的那些观念已经讲过了以后，现在来看罗马书五到八章应该更加容易，不会那么困难吧。在上一次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就用了这么一个就是给大家引入了这样一个观念，在圣经里头我们尤其在新约圣经里，包括在罗马书里头必然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 中文翻译成范式转移，意思就是一个在方法或基本假设方面根本的变化。我们通常的人啊，其实都读一本书呀或者干什么，通常都不这么想问题的，就是在科学上呢，这样子 paradigm shift 都是非常就说是不常见的事情。每一次有这样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把人对这一个学科方面的看法一个相当全面的一个更新。比如说大家想到从传统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物理啊，到量子力学，这中间的对很多的观念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调整。所以这种事情向来不常发生的，所以在我们通常个人的这种生活当中，一般我们都不会去这么，就是不会觉得有需要这样子。 有需要 paradigm shift。但是事实上啊，你也可以把 paradigm shift 理解成另外一个东西。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我们的学习也好，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突破，突破是什么？突破其实就是在我们个人小范围上的一个 paradigm shift。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在方法或者基本假设上一个这样子一个根本的变化啊，我们做事情，我们看问题，我们读圣经，一定还是照原来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光祷就是就不是说是我们祷告好像这事情就可以自然发生，过后一定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这样才能够带来新的变化。而且呢，就是随着这样子不断的有 paradigm shift，我们的生活才能就是从一个台阶迈到下一个台阶，再迈到下一个台阶。这是适合在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上啊。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开始，这是上次所提到的，在读懂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期待，说如果我要想把罗马书可以说是读懂，能够明白神借着罗马书对我们讲什么，我们要期待说到底哪一些圣经里所讲的观念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把我的这个想的这些基本假设和方法都已经固定了，我再来读罗马书，那读出来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圣经里当然充满了这样子的 paradigm shift， 讲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是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我们人想到的，我们人就是大家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其实是一个，简而言之是一个高等的动物了，对吧？高等的动物比一般的动物当然有更复杂的思想感情等等等等，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好像跟动物一样的差不多的这样一种存在。我们看自己看别人都很容易这么不自觉的去看，但圣经里讲到人的时候，人之所以成为人，不是他外面的这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叫人活着的呢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圣经里头讲人的时候，特别强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改变了以后，从圣经里看这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人习惯于看外在的，这好像动物一样活在地上的这样一个高等生物吧，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人有根本的变化。所以你看没有，这实际上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除非我们自己看问题真的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我们就看不到上帝所看到的。另外呢，圣经里头，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还谈到圣经在圣经新约里头有一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个绝对是个 paradigm shift。 在没有恩典的观念出现以前，人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从律法的角度，律法简而言之就是人要去达到，靠自己去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达到神为人所规定的，比如在旧约圣经里头这样目标也好，或者是人自己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这都叫做律法的方法。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约翰福音里头讲，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可能有这么一个恩典的观念，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因为大多数基督徒去看问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这是真的是一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好像然后就很容易怎么样，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就觉得旧约跟新约其实上帝跟人打交道的方法也没有太本质的不同，所以这样子来讲就等于没有进行这个 paradigm shift， 没有进行这个范式转移，人就停留在旧约跟上帝打交道的方式。虽然神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完全变了，但人自己去来接触这个上帝的时候，还是用这种真的是过时的在旧约时代的跟上帝打交道的方式啊。我在这里一开始让大家看几个旧约的例子，我称为旧约圣经里头的不平等待遇。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啊， 以前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了，所谓外邦人对吧，非犹太人，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一般就不会太去质疑圣经里所说的一些例子。但是对于非基督徒来讲啊，当他们看到圣经里头就在圣经里所描述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里非常不平衡的，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比如说就在圣经里，以斯拉记里头讲到，以斯拉是就是应该是第一批那个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在这里有认罪啊，然后在这里头就讲到一件事情，这里说第以斯拉记十章十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明明讲犹太人不能跟就是说其他人通婚的啊，然后他接下来讲，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你现在想，已经结了婚了，还生了孩子了，对吧？然后在当时，这还不是一个两个哦，如果你去接下来看哦，他们从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多久啊？十月、十一、十二，对吧？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查，把这查清了，然后过后呢，要把这些人全部都休掉，而且还有孩子哎。你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残忍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你已经娶了别人，然后现在为了可以说是讨好你自己的神，就把自己的妻子对吧，儿女都离弃掉。这在旧约来看是非常，就是旧约圣经里记载这些事情。我相信啊，很多的人当他们来面对基督教的时候，真看到圣经里这些东西，这绝对是他们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类似于这类的事情。而这样子的事情啊，不是一个两个，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做过一个就是也记载过主耶稣所做的，不叫主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原则上跟这是很相似的。大家都记得当时有一个妇人到耶稣面前来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因为我的女儿怎么样，我女儿被鬼附得很厉害，对吧？主耶稣就不理他。后来主耶稣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对吧？然后呢这个妇人就说，可是狗也捡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渣儿。主耶稣就说，他的信心是大的，就好，这事情就成就了，拿回去鬼已经赶走了。按理说啊，按理说不费吹灰之力嘛，只要说一下，他只要同意，那鬼就被赶出去了，对吧？但是呢，他一开始就问，而且一个可以说多少有很侮辱性的一个意思，把他当作狗，就是狗。当然我也听过基督徒来为这样子的话来辩论，你知道那个狗是那种小狗啊，是那个意思说是宠物，对不对？好像家里头宠物很可爱的狗。如果我今天把你叫一个，你是我们家的小狗一样的，我相信你还是不喜欢的，对不对？还是不喜欢的。你要仔细看圣经里头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啊，绝对不止一处两处。还有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大家以前看过亚伯拉罕，这个啊还不是，可以说是，你看是亚伯拉罕，他跟那个什么，他跟夏甲生的孩子，对吧？后先生了孩子以实玛利，后来呢，等到撒拉生了孩子之后，他们在这断奶，就是满月的时候吧，应该是，对吧？然后他们在这里摆设筵席，当时呢，夏甲和那个以实玛利在这里就嬉笑，记载到嬉笑，然后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当然了，对吧？他自己生的嘛，亲生的，亲生的。 但是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这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你看没有，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的，当他把其实也是他的妻子了，等于对吧，虽然不是那种不能说是跟撒拉一个地位，但是也算是就是跟他一起生了孩子，就给了饼和一皮带水。他们走到旷野，很快这些东西消耗了，就在那里等死。我们做基督徒来看这书，你一般来讲你就不会太怎么样的去质疑对吧，因为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今天让阿拉伯人要信主，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呀？阿拉伯人就是他们，如果相信伊斯兰教，他们也接受圣经里头前五卷书的摩西五经，这个是在创世纪里头记载的。他们是被亚伯拉罕赶出去的，基本上是空手出户对吧，空手出家，就饼和一皮带水，这是不是不公平啊？对吧，从人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不公平。还有一个例子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还不光是这种好像跟他的正式的妻子跟他的使女生的孩子，这个是那个啥就是以撒他生的孩子，然后今天双胞胎，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现在想想，如果作为就是以扫的后裔啊，不是叫以东人吗？今天具体在哪里我不是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以扫的后裔，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有一批人在这里被称为神说是我恨恶的。你现在想想，这些人要信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你在旧约圣经里都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啊，对吧，让你觉得不公平。这是很多人，其实有的人他很不能够理解的，因为在新约圣经里头一讲到新约圣经基督教，大家常常都说博爱嘛，耶稣是爱世人上十字架的。但是同样的，圣经里头，旧约圣经里头有这么多的例子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让人真的是很难过得了这个关啊。在这里其实需要理解这些事情怎么样，就是需要我们所说的这个范式转移，需要这个 paradigm shift。没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之前啊，你今天基督徒试图去给这些来挑战圣经里这些例子，说这些例子，你想要有这些例子，这明明是你的上帝所做的事情，然后你要想要说明你这个上帝是慈爱的，是公义的，真的很难说服。我也看到那些网上那些论坛，基督徒试图去辩护，但是当基督徒还没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之前，就在同样的旧约的这种 paradigm shift 之下，在这种 paradigm 之下想要去解释，你越解释别人越生气，因为你解释不通，别人也不傻，对吧？所以在这里需要什么样子的这个 paradigm shift 才能够理解圣经里这些事情啊？其实就圣经里一个观念啊。在这里我用路加福音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说，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就意思说，主耶稣他在这里指出，圣经里头啊，其实一切的事情，他所记载的一切事情都跟他有关系。所以如果不是从基督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你是很难理解的。必须从基督的这一个 paradigm 里头去看这个事情。格罗西书这一句话我觉得讲得更加精辟吧，就是说是或者更加准确的想把这个观念讲出来。格罗西书中文3:11是这么说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但如果你看英文，他说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这个其实不光是指人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整个万物都是借着神的道所造的。然后呢，启示录里有这么一句话，预言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整个圣经都是指着基督来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看旧约圣经里这些不平等的待遇，我们是没有办法看明白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公平。那我们等一会儿我们来回答，就是会把刚才那几个例子解释一下，从基督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我们讲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前面大概十节左右吧。在这十节里头，最主要就是在罗马书前面这一部分，最主要所讲的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所以上一次的整个系列这个标题我就起因信称义。他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讲到当我们因信称义，而这个因信称义啊，它不是像传统的所讲的是好像把我这个信啊放在一个怎么来讲，好像是我的这个信心使我成了义，就是大家就是强调我的信啊，强调我的信。如果这个如果我不够信，如果我怎么样，如果那就没有办法成义，对不对？你必须要信，你要信到什么程度呢？怎么叫信呢？这中间就真的就不好说了，对吧？不好说了。但如果你看罗马书里头，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所讲的信，必须在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上，只有这样才有信的内容。所以如果神没有称我们为义，你信是成不了义的。你怎么能够信称义呢？对吧？必须神先让我们成为义。在罗马书第三章他是这么讲的，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如果去看钦定版 King James 翻译，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算这句话我们不去抠这个到底是耶稣基督的信还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后面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因着这些就白白的称义。很清楚，整全人类都被神借着耶稣基督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是相信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不是说我信耶稣，哎，我信耶稣，我靠着我的信心我成为义了。是神先让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称义我们的。如果你看接下来啊，他其实这几节他主要是在讲到说，你现在想想啊，如果我们以前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里面重生了，有了他的生命，那这个时候我跟神将会是何等好的一个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其实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与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之后，就可以过以神为乐这样子的生活。就大概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步。但接下来那第五章就是后半章以及六七八章在讲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实际的进入这样子的生活。要实际的进入这样子的生活，只是明白因信称义这个观念还不够。他就讲到后面这个观念，这个后面观念我来综合来讲，就是我这次这个题目叫做死里复活。对，叫做死里复活。我们来看后面的几节啊，我先不看，应该本来应该是从十二节开始，我们先来看从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呢好像很长，我把它 color code 一下啊 ，color code 一下就是说，我用在这里头你看到说，我用蓝色的这些 都在描述一件事情，红色的都在描述另外一件事情，一分为二啊。如果看蓝色的，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就是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然后接下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十七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因一次的过犯，十八节，众人都被定罪。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你看没有，在这讲了因一个人，因一个人。如果你去看红的呢，刚好就讲一个其实跟这好像相反的，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更加倍的临到众人。然后到十六节，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是在基督里，对吧？十七节，那些受鸿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然后第十八节，因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得生命。第十九节，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照的来看哦，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可能也很熟悉，但是呢，我们应该把这一个真理哦，变成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这么去想问题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简单的这个真理就是说，神其实看人啊，只看到两个或者两种人，这两个就是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对吧？所以呢，今天就这两种人，就这两种人，然后呢，取决于你到底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种经历和结果和原则，对吧？就是在这两种人里头，只要在亚当里，无论在亚当里头道德多么高尚的人，然后多么就说是多么善良的人，多么有同情心的人，不管怎么样，他所经历的都是前面这蓝色所描述的这些，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但同样呢，只要在基督里，今天在基督里头，不管这个人在基督里多么成熟还是多么不成熟，实际上他在里头，他只要在基督里头，后面的这些事情对他就适用，但那些对前面的再好的人也不适用，对吧？就是这么样一分为二，就是这么一分为二。所以今天呢，那这到底合理不合理？你看没有，这跟我们人想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习惯于看每个人是个体，所以不会看全世界的人只有两个或者两类人。我们当然，我们通常是这么看的，我们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类人，人类，对不对？然后这人类里头，我们可能去看他们的肤色有不同，然后呢语言又不同，国籍又不同，就算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地方的人，然后不同一个地方的又不同职业，当然性别等等等等，然后到我们个体，我们最终来讲是这么看人的。所以呢，我们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所以我看这个人经历怎么样，他成功不成功，我成功不成功，我们都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么去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啊，跟圣经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就这个 paradigm 跟圣经里所讲的截然不同的。因为在我们这现有的这个观念里头，因为我们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的，我们必然会觉着我这个个体的努力，我怎么样去努力，我怎么样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在这样一个 paradigm 里头，的确如此。同样都是比如说是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在这世界上的经历是不同的，取决他自己的天资，取决他的出身，取决他所面临的各种情况，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来到圣经这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想跟神有一个关系，想进入到神所定义的这样子的基督徒生活里头，我们就不能用那种方式来看人，不能用那种方式来看自己。我们什么时候用那种方式看自己啊？其实我们就在亚当里，是不是？因为那是天然人的一个想法啊。 那你说这样子啊，当圣经好像把个体的努力啊全部都抹杀了，这个合理不合理？因为今耶稣只有两种人嘛，今天只要在亚当里都是这样子的，都死了然后就定罪，对不对？然后成为罪人，都是一样的，这又抹杀了人在其中可以有的任何的努力所可以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呢？表面上看着好像不合理，因为你就抹杀了人个人的努力，让人觉得好像我不需要努力，我努力也没有用，努力还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呢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啊，圣经里所讲的事情是关于生命的事情。圣经里头不是一本书来教导人我怎么样行善积德，我怎么样就像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励志的书让我们来提高自我，圣经不是讲这个的。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的，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只有两种人，或者只有两个人，我们天然的人呢，就是在亚当里，在亚当里就是与上帝分离的生命，在亚当里头与上帝分离的生命被称为死，在亚当里自我为中心的，靠自己脱离上帝，靠自己想要做一切的这样子的生活模式被称为罪。那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脱离这样子的生命啊，靠自己的努力一点用也没有，这叫做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救，必须怎么样？必须来领受这个恩典，从耶稣基督这里来领受这个生命。但是一旦有了基督的这个生命啊，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恩典上也已经有所认识，有所长进的人来讲，需要把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清晰，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意思说是上帝赐福的原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对不对？这是上帝唯一的一个原则，他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同样一个观念，他反反复复在这里讲，对不对？反反复复在这里讲，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人是因为在亚当里才成为罪人的。这每一个真理啊，你看着非常简单，这个 paradigm shift 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说，它本来可以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但是一旦有了这个观念啊，你从此看问题，然后从这个看出去，一切的事情都不一样，一切的事情都不一样。你现在想想，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量子力学里头的那一些观念，如果没有那些最基本的大家所建立的这个观念啊，整个后面从量子力学里头衍生出来的各种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开始那个观念可以非常简单，但是呢，它带出来的这个含义，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内涵确实可以是丰富无穷的。比如说是，如果说人是因为在亚当里才成为罪人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应该不应该为我的罪来懊悔？你自己想一想。或者说我只是这么来讲，我们的罪哦，你自己到底，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因为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讲过了。我的意思说，今天我成为罪人啊，当我成为罪人，我是没有选择的。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没有选择的，不是他自己犯了罪让他变成罪人。是因为他已经成为罪人他才会犯罪，而是谁让他成为罪人呢？是亚当让他成为罪人的，对吧？所以今天来讲，你可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现在想我们传统所讲的人的天然的良心告诉你的，我们人应该就是说是叫做浪子回头，就意思说我承认我过去犯罪了，我今天要重新做人等等，这种观念，这个其实跟圣经里所说的观念都不一样的。因为原来所说的我放弃罪恶我重新做人，都还是在讲前面那一个人他今天要悔过自新嘛，对吧？ 但是如果今天这里所讲到的，我是因为在亚当里才成为罪人的，我今天我怎么可能悔过自新就脱离亚当，就不成为这个人了？你想一个人可以通过任何你的行为或者懊悔或者怎么样能够变成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人，这个人就没有罪性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你仔细想想，如果按照圣经的观念里头，我们大家常常都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其实都是根据原来这个 paradigm 来想问题的。另外呢，基督，我在说前面说天然人，这里人基督人是因为在基督里才成为义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的，在罗马书这里所反映出来的，人之所以成为义啊，不是你做什么，就看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如果在基督里就是义人，在亚当里再好还是罪人，在基督里，当然不能说在基督里再坏也是义人，因为在基督里就不会有坏人，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要成为义人成为罪人，只有这两个可能性。而在这里头啊，在亚当里没选择，我在这里说在基督里也，我用括号说没选择。我没选择是什么意思？从圣经里来看，我们人在基督里是一个人自己可以选择的吗？其实不是，因为你去看圣经里讲的，应该在哥林多前书讲吧，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什么？是本乎神。如果你去看有些英文版本翻译的更直接的，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那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是我自己的选择吗？不是吧，对吧？等会我们去看这些圣经，你可以再看到这种也没有选择。但是什么有选择？是不是相信自己在基督里却是每个人的选择？所以整个新约圣经讲的是说，今天你在亚当里成为罪人，生下来就如此，没有一个人例外。而今天对我们今天在公元后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之后的人来讲，每一个人，神把人放到基督里，让基督跟所有人的罪认同，对吧？他成为罪嘛，他在十字架上成为罪，然后呢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就像前面所说的，世人已经被神称为义，这个也是做成了。天然人是罪人，由不得你选择，你再努力也脱离不了这个事实。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义人，也不需要去做。那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今天，我刚才说没选择必须打一个括号，因为这个选择和没选择取决于你到底在讲什么。如果在讲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工作，我们没选择，当然了，耶稣基督成就工作这在创立世界以先就计划好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就做成了，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但今天这两个事情做成了以后，却是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我在基督里，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所以真正的学问在哪里？真正的学问就是是不是能够相信，怎么个相信。当然从我们过去对于恩典的福音认识情况，我们就发现啊，让一个人来相信圣经里头所讲的真理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学问就在这个地方了，最终讲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你要反反复复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要反反复复来听默想，最终内心才能够渐渐来接受这个真理。原因就在于我们天然的思想啊，天然的那个自我是接受不了圣经里头的这些的。你现在想想，对我们天然的人来讲，我已经知道我是个不完全的这样一个人，让我今天要来相信我在基督里是义人了，而且我已经在基督里了，就是说我已经是义人了，这是多么不容易相信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今天呢，要想相信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过去讲的很多的东西，怎么样要愿意，要想要离开那个旧的生命，要想要悔改，想要脱离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真正的学问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相信啊？而人从刚才这里所说意味着什么？人不能做什么改变自己的本质吧？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是从我这个本质出来的，不可能一个人做了就把自己的本质改变了，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人所做的只是自己所相信的本质或者本性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呢，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啊，是在上帝的圣灵的教导之下，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相信自己在基督里头的这个身份地位，已经有的这样子的生命。当我能够相信的时候，我就表现出这个生命了。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人所想的，我头脑上的一个相信，头脑上的相信带不出这样的事，是内心的一个相信，把里面已经具备的这样一个生命可以说是 activate， 可以调动起来了。那个生命是真的在那个地方的，真的在那个地方的啊。然后一旦明白这么一个观念，我们再来看前面的那个就是圣经里前面的所谓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啊，其实就是理解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讲到圣经里头，刚才讲只有两类人，对吧？只有两种人，只有两个人吧，要么就在基督里，要么就在亚当里。在亚当就是咒诅，就是一切的就是被定罪等等等等，在基督里就是被称义，就是有生命，就是完全的义。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两个平行线哦，这两个线，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吗？永远不会被不会交叉的，永远不会接触的。这两个频道是完全不相容，他们不可能中间有任何的，就是有一部分是共同的，没有的，没有这样中间地带的。如果是这样子，而圣经又讲到说，基督是一切，圣经里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针对基督来讲的。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旧约圣经神要属他的百姓不跟外邦女子来结婚呢？其实就是用这件事情，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大家所明白，就是所能够看到明白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属灵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你不可能待在肉体里去领受基督里面的丰盛，你只要在基督里就不是罪人，只要在肉体里头，不要想自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必须把这两个彻底的分开。如果你能够彻底的分开，你越能够分得这个清楚，你就越能够停留在基督里。旧约圣经里所讲的不跟外邦女子结婚，其实就是在指新约的属基督的人不跟属肉体的同父异母，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他本来就是用这个人可见、可以看得见、可以明白的事情来向我们来解释，在基督里头好像比较就说是这个属灵比较抽象、不容易理解的事情。那为什么在讲到说亚伯拉罕他跟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要继承他全部的产业，那以实玛利扫地出门一点点财产都没有呢？跟使女生的，这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讲得很清楚，对吧？使女象征什么？使女所生的象征为奴的是今天的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我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这才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旦在恩典里头，不能再去走律法的道路，不能再活在这个不能再活在这个这个奴仆的恶之下。这两个是因为你在那边是得不着任何产业的，这同样是用来讲在基督的，关于讲基督的。那为什么在讲就是以撒是他的以撒和他太太叫什么？那叫利百加吧，对吧？然后他们生了那个雅各和以扫，同样双生的，为什么有一个就被上帝所爱，另外一个被上帝所恨恶呢？就是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就在我这个人里头，有一部分是属肉体的，天然的那个我。 有一部分是对重生的人来讲啊，对，有一部分是属基督的。神爱的是哪一个？神爱的是属基督的。那边属肉体的是上帝所恨恶的。那如果这样子来解释，我们就知道说，哦，旧约圣经里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从某方面来讲关于基督的事情，好让我们更明白这些属灵的规律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在这里头就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啊？原因很简单，原因在于说，原来在肉体的时候，在旧约圣经在肉体这样时代里头，你必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些是上帝爱的，有些是上帝恨恶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基督的救恩为所有的人都成就了。这就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之后，他再也不可能会去说今天不要把福音只是就今他再也不会说把福音只留给神的儿女，其他的人就是不好拿儿女的食物给狗吃，而是说什么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从怎么样？哎，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因为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把所有的人都包在他里头，所以今天就没有一个人例外了。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明白这些观念啊，如果我们可以给非基督徒把这些观念，真的当然不太容易讲了，因为这里头涉及很多的背景知识。但如果让他知道说，这才是为什么，这才是基督教的，不能叫基督教，基督信仰跟其他信仰截然不同之处，就是在基督里把人之间一切的这些不公平才可以除去。你如果在肉体里头，在律法之下，就是在拜一个真神，你都不能够就是给人这样子的公平。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试图直接来用从肉体的角度来想要把旧约那些在外人看来绝对不公平的事情解释明白，真的是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现在就从刚才这个观念里头啊，把罗马书这几节看一下。实际上你现在来看就变成非常简单了，你一旦明白啊，在上帝眼里头只看到两个人，那就简单了。他在这里接下就是在讲怎么一回事嘛？怎么一回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个人当然是指亚当了，对吧？当然是讲在亚当了。而这个死，罪是从他进来，死是罪的结果。从圣经来讲，他所说的罪，我们上次讲罗马书的时候已经讲了，他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啊，隐身的意思你才可以说是没有重把，它最原来的意思是无份语，跟什么什么无份。那这个罪是怎么回事？当你跟上帝的生命无份的时候，没有份分开的时候，这样所过的生命就叫做罪，罪的生命，对吧？罪是从亚当入了世界，然后死呢是罪的结果，分离之后带来的结果，就好像那个我们常用的这个比喻，那个树枝一旦是从那个树干上面剪下来，今天它没有那上面的生命供应，没有根在那里托住它，你把它放在这个马路中间，它渐渐表现出来那个状态，这是不是就是死啊？对吧？这就是死。然后它底下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如果你没有后面这一段，你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就把这个变成个别的，而不是说圣经里所说的从亚当一个人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他底下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就是说如果在亚当，他是明显的违背了上帝的一个诫命，上帝告诉他不要去吃所有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善恶知识树那个果子上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那日必定死。他违反了这个诫命，但是在亚当跟摩西之间，上帝没有给其他的人给任何的诫命，所以他们虽然在表现与上帝分离的这种生命状态， 他们中间在杀人，对吧？有各种强暴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坏事，但这个时候他们的罪不算罪的。那他们的罪不算罪，前面怎么又说众人都犯了罪呢？底下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做罪过的，没有犯那个罪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所以在这里就在解释刚才所说的这个观念，当亚当犯了罪，死进入亚当，那从亚当里生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都被罪和死所 dominate。 而这个时候不管有没有律法规定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已经就是受了亚当所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从可以说是对外邦人来讲啊，对外邦人来讲，因为没有神的律法，当然你可以说是良心，罗马书也讲了，良心就是律法的功用显在人的里面。所以严格来讲还是要从亚当到摩西，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律法，但是他们还是在死，完全是受了亚当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啊，就是圣经要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我所表现出来的，我所表现出来的罪和死啊，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直接的责任。好像听上去有点让人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我们从我们原来这个 paradigm 里头怎么想问题都在想个体，所以我们怎么想都觉得这是我直接的责任。我直接的责任就意味着什么？今天如果我改了就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吧，对不对？但是只要我还用在这种观念里头，我就不在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的律里头，我在什么？我在律法的这种观念里头，我是指望从我个体的努力能够带来不同的结果，这不叫信心的，对吧？这不叫信心的。所以他就在讲，他表面上好像让人推卸责任，其实不是，其实要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再抱一个幻想，我今天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整个人性，整个人所面，所有人都无法脱离的这个光景。如果你什么时候还指望着靠自己的努力要改变这个，你什么时候就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直接来接受神通过耶稣给你的白白的恩典，对吧？所以看到在这个 paradigm 里头，他要达到一个不同的目的，表面上让你不需要再为这些自己的这些太多纠结于自己的所面临的罪和死的跟我自己所做直接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他想让你直接放弃自我的努力，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一个就够了，就达到这个目的。你看没有，这个想法跟我们人的想法，包括对我们就是对恩典福音有相当认识的人，你仔细去审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当我想在这个恩典上继续长进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在试图调整自己的行为，指望说这样子就可能更好接受恩典。这个是把两个新旧想要混合的一种做法，它是要让我们直接放弃这个怎么样进入耶稣基督。所有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不在你自己行为思想上的这个调整上面，对吧？所以看上去简单，实际上你会发现，因为这涉及到的是我们所说的 paradigm shift， 人非常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底下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个过犯不如恩赐啊，但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很多版本也是翻译的意思，也就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从底下所讲的例子来讲，你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所以我相信这个翻译是准确的，是准确的。你如果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啊，他翻译一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翻译啊，直接来看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but not as the offense, so also is the free gift。 你看没有，这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如果是他们俩像，你就不应该加 not， 对吧？如果不像， 对吧？这因为这就 so also 嘛，你也想 so also 是指两个像吧，对不对？如果 not as 这是指两个不像吧，对不对？所以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如果你去看其他版本翻译哦 ，NASB 翻译虽然翻译的意思还是只是过犯不如 n 次，但它前面有个注释，注释的意思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所以我相信啊，就这是原来的那个就是这么写的。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你来看他所讲的例子。如果看他所讲的例子，我觉着他这句话什么所谓过犯不如恩赐，其实是这个意思。过犯在程度上，过犯所达到的结果不如恩赐达到的结果更大，就不如恩赐达到的结果大。但是过犯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机制，跟恩赐怎么样达到的机制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俩是相反的。这就是说 But not as offense, so also is the free gift。他在怎么样成就的呢？都是通过一个人来成就的。过犯是通过谁成就的？不是通过我的犯罪多来少来成就的。过犯是因着亚当的过犯，我成为罪人，我被定罪，我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不能够脱离。那今天在恩典里头，也不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我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是不是啊？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底下就讲了几个具体的事情。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里头的众人啊，一般的英文翻译成就是 many， 但是呢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是非常就是大家很公认的，就是翻译非常准确，而且是直译的圣经版本之一。这个众人他翻译的是 the many， 就说有个定冠词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把所有的人都包进来了。因为在亚当里头，一个人过犯，在亚当里头的 the many， 所有在亚当里头出生的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呢？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岂不更加倍的临到 the many， 就是那些人。你看看圣经里在这里所讲的观念，跟我们传统所就是大家所听到的教导也是不一样。传统的教导就认为说是我成为义人还是要我信。其实现在所讲的不是说我不要信，而是说我要信，只不过我信是信什么？是信神已经让我成义，以前是通过我的信让我成为义。所以等于说什么？等于这个重心在于我。是谁让我成为义人呢？是我，是我的信，我相信，对吧？你看没有，这个还是律法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让我们讲，是神通过耶稣基督让人成为义，我今天的信只是一个副产物。副产物就意思，如果没有他让通过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你信白信，没有用的，对吧？他做成了我才有的可信的嘛。所以圣经里所说的信哦，其实是个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把相信哦，最后弄得非常，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神的恩典最后要通过信心来好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信弄得很复杂了，弄得很难了，对不对？因为我怎么信怎么信怎么信。其实你如果明白他所说的这个信是指明白上帝所说的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真的，那我去信他，那不就是一个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很自然很简单而且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所以他在这里是 the many 哦。另外一个你在这里看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刚才讲死是罪的后果啊。如果你去看在亚当里头造成当时神给他所说的什么结果，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上帝这一句话就把所有在亚当里的人的命运都定了，对吧？都定了。而这句话在新约里头说，当时因着亚当哦，众人都陷在刚才创世纪里所说的这种咒诅里，但今天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怎么样？加倍的临到众人。前面不说吗？过犯不如恩赐，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一定要大于原来在亚当里所带来的，对人类带来的怎么样负面结果吧？一定要大于，如果不大于的话，你就是刚刚合适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其实看着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哦，如果我们真让这句话进来，你就知道他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不可限量。我们如果想一想，在亚当里，如果我今天哦，我们大家想，如果我能够回到亚当的状态，那首先长生不老了，对不对？长生不老，对不对？然后充满智慧，不知道还有什么，跟神当然跟神有常常有这种很容易的这种交通等等，没有被罪所污染，那我们觉得能够回到那个状态，那已经不得了了，对吧？我就其实大部分人我们就说，那绝对已经是更满足了，不别无他求，对不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加倍的领到众人，就意思说恩典成就的结果一定要大于亚当带来的负结果。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只要在基督里头，只要在基督里头的人，我们所得的超过亚当的。那你想怎么叫超过亚当？亚当有没有被称义？亚当有没有神的义？亚当没有，亚当只是没有犯罪而已。在我说他没有犯罪以前，他只是出一个中性，没有犯罪，叫做 zero， 他没有得负一百分，他也没有得正一百分，他一开始是处于零分的状态。但是呢，在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就是说只说负一百分啊，没有中间的。亚当犯罪，人就落到负一百分里头了。今天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是神的义，所以我们今天是怎么正的一百分？亚当没有的义，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亚当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很羡慕，对吧？但是亚当跟神的关系不如基督跟神的关系吧？基督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密，三位一体的，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不分彼此了，可以的，对吧？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得与跟神有个合一的生命，也是如此。每一次我们只要讲到圣经里所说这些事情啊，必然我们内心里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是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啊？原因很简单啊，原因是说这里所讲的一切实现不实现，在乎什么？在乎信与不信了。我们到底信不信圣经里所说的这句话？讲到这里就涉及到星期五晚上我们讨论的事情，五号提到的那件事情，是吧？我们后来就说这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把这个里也澄清一下。的确啊，今天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彰显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但是大环境怎么影响我们？其实说到底啊，说到底，最终来讲还是在影响信与不信的问题，还是在影响信与不信的问题。当然，同样我们需要很小心的一点啊，圣经里所说的信与不信，不是我们人为去调节、人为去努力的那个信。我坚信这个，我靠自己要努力去信，那个不叫信心的。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因着启示从这里头得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啊，其实真正要想有更好最好的彰显， 就是沿着圣经里所说的那条道路走上去，越来越专心的看属灵的事情，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一个真实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宝贵到一个地步啊，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彰显不彰显对我来讲完全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得着了实质了，对吧？得着了实质了，当你得着实质，你都不在乎这个彰显不彰显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最接近圣经里所说的这样子的信心的。但是它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曲线救国，因为人曲线救国总是说我通过这个努力，但是我内心里其实还是在看重物质界的彰显的问题。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对我们不是真正追求，属灵的东西不是真正追求的，属灵的东西只是为了达到我在物质界得获得某些东西的一个途径，这叫做曲线救国，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信息。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说一方面内心里头又看重的物质界的，一方面又好像要来 trick 圣经里所设计的这个属灵的律，想让它得到彰显，这种就不会去彰显了。所以这个条路实实在在，就像耶稣讲得很清楚，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今天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才是最宝贵的。当这样子的时候啊，真的在环境限制之下也好，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之下，彰显到什么程度啊，到最后不是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真的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然后他底下讲，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他同样的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 And not as it was by one that sinned, so is the gift. 还是说他们两个的机制是相同的，我们怎么样称义和怎么样在亚当里头，我们在亚当里怎么样被定罪和在基督里头怎么样被称义，原因都是一个，因为那个源头，只要那个源头做称义了或者被定罪了，从他里头的一切都被称义和定罪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所讲的但机制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亚当他是从零到负一百，但是在基督从负一百到正的一百，对吧？到正的一百满分。第十七节，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里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的是，一个是让人死，然后一个是得到恩典，第二个一个被定罪，一个被称义，第三个他讲的是在生命中做王。这个事情啊，涉及的是什么？涉及的是前面死做了王，死做了王就是说我们被死统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但是呢后面说我们是要我们人可以在生命中做王，因着耶稣基督做王，这个就不是，你看没有，这个还不是说生命做王，是我们在生命中做王。这里头涉及的是什么？这里说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如果你去看英文说的这个受是什么受啊，受就是领受 receive 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地方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我们人跟神的一个配合。神固然在成就了救恩，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但谁可以在生命中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呢？就是能够领受在基督里头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过去一两年啊，一直在讲怎么样在基督里啊，怎么样过那个约旦河，过约旦河之前是怎么回事，过了约旦河之后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讲怎么样不要从那个受试探，怎么样从那个已经过了以后不再回到这个状态里头，其实都是在讲，试图告诉我们圣经里要做王啊，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做王，因着耶稣基督做王。而这个说在生命中做王啊，这个也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我在生命当中做王，我在生活当中凡事顺利，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么来讲， 那使徒保罗真的是新约圣经里头对恩典对救恩领受最清楚启示的这一位使徒，他都没有做王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说在生命中做王，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指就是那个词啊 Zoe 希腊文属神的那个生命，它不是我们在地上活的这个生活，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生活。我在地上生命中做完就意思我在地上怎么样，他在这里说是其实就是说在基督里头，在他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就可以做王。这个做王你现在想想是什么意思？这个做王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恩典，他把从他这里来的生命赐下来，然后这个生命超过一切的可以拦阻这个生命的东西，咒诅一切撒旦邪灵的东西，一切从世界来的东西全都被这里头所胜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生命来讲，的确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确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于保罗来讲，他是不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对是得胜的生活，他当然也有软弱的时候，但你现在想想，就算他被，就是说是被，当时怎么样，被那个作为囚犯坐在船上带到那要带到罗马去吗？中间那个船不是要那个分浪，那些人都吓得不行了，他就告诉他，他的主告诉他们，连着这一船的人都给了他了。那些人得以存活乃是因为他们所囚禁所看押的一个犯人在生命当中作王啊。好，最后他说如此说来，刚才所讲的那些事情就说什么，因一次的过犯，亚当就犯了一次，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一次，众人 all men 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为什么叫一次的义行？主耶稣行了那么多义，为什么说一次的义行？他所讲的就是十字架上与人联合，他前面在地上所做的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但什么时候他所做的成为我们的了？是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然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他所做的就成为我们的。所以那一次的义行，众人你看没有 all men 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次的悖逆，亚当众人，这是 the many， 这是 NASB 的翻译，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 the many 因一人的顺从也成为义了。在耶稣基督所成就这个义啊，绝对超过律法下一切的义。因为在律法下啊，所规定的义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对吧？就像主耶稣给那个年少的官说，如果你能够遵行神一切的旨意，你就可以得永生。主耶稣做到没有？主耶稣做到了。但是律法之下不可能要求人，你做到上帝一切的事情，你就去担当所有人的罪，这太不公平了，任何一个律法都不能这样要求人的，对吧？但耶稣做的是什么？义人的顺从，就是这个，因着他的顺从我们成为义。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是后来才加上的，当把律法颁布的时候，罪已经把人都污染透了。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在律法一定下来，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去犯罪，你就会去违背律法。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外邦人每个人都会做违背你良心的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目的是不是让我们去悔过自新，自己重新做人？不是自己去重新做人，他是要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有问题，好让什么？他说罪在哪里显多，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他说什么？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我们真的，我觉得圣经里头的这些观念哦，这些恩典的观念，就算我们已经明白，就算我们已经听过多少次，其实都需要时不时的再回去，再让这些话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因为我们的心啊，真的是很容易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其实又不知不觉又回到那个状态。那个我下次来再讲，我就把这段圣经结束。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这一段呢，简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指讲我们今天到底是要在亚当里是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在基督里有另外一个结果。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容，没有任何两个人可以可以 mix 在一起的啊。好，像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谢谢你，真的是你把你自己的恩典的真理这样子清楚的在罗马书里头这样子展现出来，好让我们真的是再也不抱任何的幻想，能够在旧人里头，在天人里头，在亚当里头来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简简单单的早日放弃天人任何的努力，直接进入耶稣基督里，直接拥抱你的恩典，这才是真正蒙福的方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带领我们，来知道如何能够住在基督里，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感谢赞美，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